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今天谈论我们的苦难与神的良善之间的关系。
哦，神啊，这真是太艰难了。我跟家人经历艰难，我的工作也经历艰难，国家经历艰难。但其实人生有那么多的艰难，但我还是信靠你。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我们正在研读腓立比书。今天蔡牧师会帮助我们发现，当我们信靠神时，尽管会遭遇很多挣扎，但我们仍然可以体验到持久的喜乐。
是的，我们会查考使徒保罗的生平，我也会分享我以前的学生裴永俊的故事。他在朝鲜被监禁了两年，但是他经历到来自神的喜乐。裴永俊明白神的良善而不是神的疏忽是他陷入了那个可怕的地方。等我们明白了神的良善，我们就可以放心交托神，因为神正在成就他的旨意。
谢谢李牧师。今天我们会学习裴永俊的故事，信息的题目是停不下来的喜乐。
腓立比书第一章12-18节，保罗写着：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朝鲜的士兵问我的学生裴永俊说，如果你的神如此良善，那么为什么你被关在监狱里呢？这真是发人深省啊。原因是裴永俊带领基督徒参观朝鲜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电脑上面留下了希望人们为朝鲜人祷告的信息。当他离开酒店，政府搜查了房间，并且扫描他的电脑，发现了他的那些电子邮件和资讯文本，结果他就被指控为煽动叛乱，说他企图让基督徒为朝鲜的兄弟姐妹祷告而颠覆朝鲜政府。他被判处15年的劳改，成为在朝鲜监狱中被监禁时间最长的韩裔美国人。士兵就问裴永俊说，如果你的神如此美善，那为什么你被关在监狱里呢？裴永俊回答说，如果我的神不好，我就不会在这里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情。但这真的有用吗？神能否超越苦难，超越我们生命中遭遇的艰难，把福音的传播向前推进呢？神的子民遭遇了困难、苦难和眼泪，但他们还是忠心的见证神的信实。裴永俊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忘记》， 描述了他在监狱里面遭遇的事情。他说，我想让人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看到神的信实。哇，这可能吗？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也希望人们看到神的信实。他说，我是在被囚禁之中，但是我想让兄弟们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为了推动福音的传播。神超越了苦难，超越眼泪和无意义的事情，超越邪恶的事情，神是不会被迷惑的，神也不会迷失。他正以超越我们的洞察力的大能成就他的旨意。所谓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说神的旨意，听起来是比较古旧的说法，但神的良善、全能和预定是千百年来信徒坚信的事情。他们说，我们相信神超越了我们所经历的试炼而在工作，为的是成就神永恒中的旨意。宗教改革的先辈们说，神的旨意是用他的圣洁、智慧、完全的大能力实现的，为的是要庇护和治理神的一切受造物，并管理他们一切的行为。神不仅仅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事情，除非神允许，麻雀不会落在地上。神的护庇是多么的宝贵啊！除此之外，神以圣洁、智慧和能力护庇并管理着一切受造物和他们的行为。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中写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很高兴保罗并没有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处于充满邪恶、悲伤和流泪的堕落世界中。但神的旨意是，所有这些事情在属神的奥秘中互相效力，为的是实现神伟大的计划。当然，神不会被人们那些邪恶的欲望和咒诅所操控。作为信徒，我们对神的美意深信不疑。我们生活中的艰难，就像被破坏的沙滩上那些破碎的玻璃，神反而把它们拼凑成为彩色的玻璃艺术，揭示我们所需要的福音信息和神的奥秘。信仰的严肃性就是相信那些破碎的玻璃以及沙滩的破坏性风暴都会在神的手中成为艺术品。神正在工作，即使被在监禁当中，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还是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圣经中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件邪恶跟错误的历史事件，神却用那个事件来完成了超出人类所能想象的事，那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亲兄弟卖给了埃及人做奴隶，然后又被错误的控告被监禁，但是却因为这些事情而高升，成为埃及的高官。最后以色列民碰上了饥荒，全部人口都下到埃及，埃及成为以色列国的孵化器，救主则是从以色列而出。约瑟的兄弟们把他卖给埃及人做奴隶，后来他们见面彼此相认之后，他们本来以为约瑟会杀了他们，但完全没有。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我被你们卖为奴隶，被诬告，被监禁，以至于神把我放在今天的位置上，要我为他工作，并且拯救许多人。是的，耶稣基督也是被兄弟们背叛，被诬告，被监禁，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比拉多定他死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直接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神的旨意是用他的圣洁、智慧、完全的大能力工作，要护庇跟治理神的一切创造物，并管理他们一切的行为。恶魔认为他已经得胜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时代。 我们有时会想，如果生命如此艰辛，如果我要经历这些危机，那神一定离开了。但信心却说，不，神仍然在这里。通过我的见证，即使落在艰难中，即使碰到可怕的事情，即使我做了错误的事情，神仍然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神能够解释我们不理解的世界。我想起了早期基督徒所面对的罗马皇帝凯撒，他拘捕跟杀害了保罗，之后又一个更可怕的皇帝叫做尼禄。尼禄对信徒感到非常的恼恨，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迫害基督徒吗？尼禄他监禁了一些早期的基督徒，把他们关进了竞技场，任由狮子跟角斗士撕碎。使徒约翰则被送到拔摩海岛，在那里他写了启示录。在这些残酷的逼迫中，神实际上将基督徒分散到了全地，所以福音的信息比他们以前想象的走得更远更快。他们本来想留下来，但是神却差遣他们走出去。到了第二世纪，特土良恳求罗马的皇帝说，罗马的司法要求公平地对待基督徒，于是罗马的公义也给了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特土良写着，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殉道士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神播撒的种子比我们想象的更远更宽更快。就像神的仇敌把脚趾头踩在福音庄稼地的玉米穗上，他们说，我知道如何除掉这个玉米穗，让我们把它给埋葬吧。但是种子却开始生根发芽，并且不断的蔓延和生长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你们有人看到在这个时代中，基督教面对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力和边缘化的危机，但是主使用他的子民去接触更多的人。你是否意识到基督教的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南半球呢？转移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远快过我们派遣宣教士做的速度。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神在扩张他的国度。这不仅是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也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了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针对基督教而展开的逼迫，他们企图从中东铲除基督教。但是我们忘记了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愤怒地杀害更多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徒。什叶派的穆斯林教徒甚至受到比基督徒还要恐怖的逼迫，我们甚至无法在教会里谈论那些可怕的视频。那些视频显示什叶派的穆斯林被挂在肉钩上，像牲畜一样的被屠杀。我们会说，哇，这怎么可能是好事情呢？当然不是，这是邪恶的、错误的、可怕的事情。但结果是什么呢？据我们所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迁徙在我们的时代发生着。那些不被恐惧或偏见所困扰的国家，正在接纳那些难民的迁徙。基督教会在穆斯林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么好的机会。西方社会已经福音化了，然后是非洲、亚洲、南美洲。突然间穆斯林世界成为福音的下一个重要机会，因为穆斯林教徒正在世界各地分散开来。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上个星期报道说，在德国信奉圣经的教会中，过去18个月里有2000多人归信了基督。在瑞士，他们的新闻节目报告了宗教事务中心的观察，那里有相当数量的阿富汗人和库尔德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受洗归入了信仰圣经的教会。在他们原来的国家，这些人可能因此而被屠杀的。他们相信基督，因为他们看到伊斯兰的暴力倾向和对生命的蔑视。他们说，我们相信还有别的真理。 啊，福音的传播真是令人吃惊啊。我已经告诉各位，基督教会在黎巴嫩难民营中也在开展工作。我们现在有机会向数十万的穆斯林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个星期在南方浸信会新闻中，记者报道了一个我难以想象的资料。在世界历史上，穆斯林归信基督的案例 80% 都是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之后。那次灾难性的世界事件是如此的悲惨，如此的可怕。但从那一刻起，归信耶稣基督的穆斯林大大的增加了。你们当中一些人知道尼克·瑞普肯这个名字，他的作品《疯狂之神》被转拍成了电影，在两个星期前已经上映了。他写的那本书是在911恐怖攻击之前，当时我们听说有数百名的穆斯林归信了基督，但是911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归信了基督，神的福音工作大大的兴旺。神说，我的旨意是用我的圣洁、智慧、完全的大能力工作，要庇护和治理我的子民，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行为。当你看到有人像使徒保罗一样的被监禁，如果你经历着身体或精神上可怕的攻击，你就会开始认识到神呼召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会说，哦，神啊，虽然会有困苦，但是我信靠你。我跟我的家人会经历困苦，我的工作会经历艰难，国家也会经历苦难。虽然如此艰难，但我还是信靠你。我相信你的旨意，我相信你的手正在工作。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即使那些可怕的、恐怖的、邪恶的事情，神都在掌控。万事都伏在神的大能之下。神像艺术家一样的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完成传扬福音的计划。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想让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事情，就是被殴打，遭人背叛，经历沉船事件，被剥夺自由，遭监禁和诬告。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是为了兴旺福音而工作的。在第13节经文中，保罗说的你是否理解呢？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就是使徒保罗，他被迫与罗马卫兵捆绑在一起。保罗做了什么呢？他问卫兵说，你听过耶稣吗？不仅只是那名卫兵，整个宫殿的卫兵都知道了保罗的见证，都知道了基督是谁。你有没有听到保罗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部分的经文。如果你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提到了凯撒家里的人。看来保罗不仅是向卫兵，也向凯撒的家人，包括仆人传了福音。在罗马传统中，凯撒的家人包括管家、财务主管，还有负责政策、政治、交通和通信的人员。凯撒的家人中有了圣徒，福音的仇敌也是保罗的仇敌。他说，我要除掉这个人。但神却做了相反的事情。神精密的筹划，把保罗放到了古代商业、交通、通信、政治和权力的中心。神说，我在那里播下了福音的种子。然后福音的种子就开始生长和蔓延。神的工作和旨意是圣洁的，是大有智慧和能力的。神护庇和管理他的受造物和受造物的行为。这意味着神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工作巨变或者家庭危机的人来说，对那些面对巨大压力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人来说，神现在仍然在工作。面对那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那些可怕的事情， 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好处。你会由衷地说，神啊，事情确实很艰难，但我信靠你。
谢谢你，牧师。愿神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他如何试炼我们，叫我们得好处。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发短信或者是发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为你祷告，与您一起查考和研读圣经。蔡牧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中，保罗说他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也就是说他被囚禁是为了荣耀基督。我们能不能够假定，在任何的情况下，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神都希望我们荣耀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论环境好坏，我们是否都应该找机会荣耀神呢？
答案是肯定的。很久以前，孩子们会背诵教义问答书，书中会问，你人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孩子们就回答，就是要荣耀神，永远享受神的同在。这当然意味着，无论处境是好是坏，我们人生的目标都是要荣耀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会像耶稣那样经历艰难的事情，但耶稣已经被接到了荣耀里，他为父神的荣耀而活着，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努力的荣耀神。苦难让我们有机会展示信仰，苦难变成了荣耀神的事情，苦难也会让神显明他的拯救和护庇，神的手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刻，这也是显明神荣耀的事情。即使神没有出手，我们还是可以说，我对永恒有信心，我绝不咒诅神，也不按照约伯的妻子劝他的方式去自杀。我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神有永恒的信心，这也会使神得荣耀。新闻媒体最近报道了一些残酷的环境。几个月前，有11名叙利亚救援人员被杀害了，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勒颇城外对他们实行斩首。差遣他们的机构领导人后来见证说，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他们高唱赞美诗来敬拜耶稣，其中包括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们在向那些观看他们死刑的村民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人们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神永恒的荣耀。我们不必穿越海洋也能看到，想想那些在俄勒冈州社区学院的年轻人，闯进去的一名枪手问，这里有基督徒吗？如果有，你站出来。年轻的基督徒站了起来，这名枪手对他们喊着，你们现在就去见上帝吧，然后开枪杀害了他们。从这些年轻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看到了神为他的子民所提供的永恒希望， 他们并不是为这个世界的荣耀而活，而是为了神永恒的计划而活。我想到了吉姆·伊利亚德那些令人惊叹的话，他说，放弃那些无法留住的东西，赢得那些不能失去的东西，这样的人有大智慧。
是的，
如果我们抓住基督，我们就抓住了那些不能失去的东西，即使经历艰难的事情，我们也能把荣耀归给神。
谢谢你，牧师，这鼓励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喜乐，任何情况下都把荣耀归给神。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相离，也是葡萄树不结果，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很难理解，为什么使徒保罗或者牧师的学生裴永俊能够在那样痛苦的环境中保持喜乐。但是我们越了解神的美善，我们就越能信靠神。神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使万事互相效力。每个无尽恩典节目都在传递圣经中所启示的恩典信息。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在广播和互联网上传播恩典的福音。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